第一章的第二节来开始看。第一章的二到六节，这是有关这个箴言著书的目的。那么这一段经文，按我们中文和合本来看，他用七个十这个字啊，来写出箴言的七种效用。但是在英文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用五个不定式来描写本书的这个目的啊。那我们用英文来看哈，五个不定式正好会归纳出这个箴言哈这一卷圣经啊著书的目的。第一哈，是要使人晓得啊，使人晓得，要晓得什么呢？这里说晓得智慧和训诲。晓得智慧和训诲，这个智慧跟知识是不一样的啊。知识啊，是对事物的客观的了解，但是智慧呢，却是主观的正确使用知识的能力啊。我们讲知识是死的，但是智慧是活的啊，所以有知识啊，必要有智慧来活用。那智慧呢，在箴言当中哦，箴言中的智慧啊，与希腊人所说的智慧是不一样的。箴言里面哈，有讲到智慧，那这个智慧非常有用啊。我们从旧约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啊，一切与美好的事物有关的知识，通通把它称为智慧。我再讲一次，便有列了几样哦。第一，有生活上的机制啊；第二，有制造会幕的各样器皿，还有大祭司圣衣的这种巧工，这也是一种智慧啊；第三，是博学多才的智慧啊；第四呢，是解释奥秘的智慧啊；第五呢，是航海掌舵的智慧。这些呢，在旧约里面都称为智慧。那箴言中的智慧，大部分呢，是指着道德和伦理方面的。在希伯来文呢，有六个字啊，可以把它翻译为智慧。那我在讲义里面有把它列出来，不过列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啊，同样都翻译为智慧，但是它里面的意思却各不相同。那你读了箴言啊，可以让你晓得智慧啊，可以对你啊，可以让你更有智慧，有这个啊做事情的智慧，有这个属灵的智慧，有生活上的智慧，各样的智慧啊。那箴言也让你啊晓得训诲，那这个训诲在箴言里面总共用了26次。有这个明白啦、理解啦、管教规律、纠正的意思啊。我们知道哦，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忠言逆耳啊，利于行。有关这个纠正和管教的事情啊，对你来讲，你觉得不快乐，当时觉得不快乐哦，觉得愁苦，但是事后呢，对你是有益的啊。啊，这个啊。管教啦，还有这个纠正的事情啊，这是学习和成长所不可缺少的。就好像箴言里面的话，一句责备的话，胜似聪明人的心，强如责备一啊，责打愚昧人100下。你谨守智慧训诲的，乃在生命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这个箴言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你读箴言。你可以有智慧啊，也晓得训诲啊。再来第二哈，就是第二节的下半节讲哈，让你分辨通达的言语啊。读箴言也让你能够分辨，分辨就是有辨别的能力，能够辨别是非，能够分别善恶，能够分辨是什么是神的旨意。 所罗门他曾经向神求智慧，但是他向神求什么呢？在列王记上三章第九节里面他说啊，求神可以让他能够判断啊这些百姓，判断你的民，能够辨别是非。那么这里讲的辨别是非啊，就是跟这个分辨是原文是同一个字的，也等于说啊，让你能够对是非能够分得清清楚楚的啦，善恶啦，神的旨意非神的旨意能够分辨啊。那么这里讲分辨通达的原理，在诗高一本是翻译作叫人明了哲言呢，那现在中文译本翻译就明白格言深奥的含义，那当代圣经翻译就知所分辨呢，等于说你熟读真言呢，让你的灵性就能够长进啦，那你就不会变成小孩子喽，你会长大啦，不会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啊，也不会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啦，那你的心窍就习练通达，能够分辨好歹啦，读真言呢，让你灵性长进啦。能够分辨是非，分辨好歹，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了，第三呢，能够使人领受，在第三节哈，这个我们和我本是讲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信悔，那在英文是使人领受 to the receive 哈，让你哈能够领受，那么这里。讲的这个领受在这个这一节经文在这一节经文我把现代中文译本把它抄出来说他们会教导你怎样过明智的生活，怎样做诚实公正正直的人，这个箴言第三个目的就是教导人能够过明智的生活了，能够做人啊，仁义、诚实、公平和正直了，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智慧前面也有讲过，在原文含有谨慎稳重的意思，仁义呢，就是端正的行为，公平就是规规矩矩的，正直就是平稳的道路，这人生啊，最大的悲哀啊，就是迷乱。处事无言者，那你读真言呢，你就能够处事能够谨慎稳重啊，端正有规矩啊，诚实无妄，大公无私啊，能够不偏不倚的合乎真理啊，所以你读了真言啊，让你生活就变成更有规矩了啊。第四使人灵明了啊，这个第四节跟第五节所讲的。让人能够灵明，灵明在有的地方也把它翻译作狡猾或是灵巧这个第四个目的是让人处事能够更灵明了你平时你粗心大意的这个鲁莽笨拙的人你读了真言，你又接受真言的教导，你又变成更灵明更聪明做事情能够更加细心了。那么这里有谈到使愚人灵敏，本来粗心大意的人呢，思想不成熟的人呢，无知的那读了真言，接受真言的教导之后这种人也能够变得更灵巧，这个人愚人也能够更灵巧，变得更聪明了不会粗心大意了。然后他也谈到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让年轻人变得更有知识更有谋略这个知识跟谋略这两样非常重要还要有一段时间慢慢的去培养来达成，但是箴言能够让少年人超越时间的障碍思想能够长大成熟处事更有谋略，所以读真言让你能够这个智慧增长更快了再来使智慧人增长学问这个第五节所讲的让智慧人能够增长学问，听见了又增长学问，智慧人 本来永远不满足自己所拥有的学问呢、啊，那么他乐意听取别人的教导啊，那多读真言啊，啊这样啊，智慧人就能够增长学问了。然后呢，又使聪明人呢、啊，啊夺着智谋。这个聪明人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明达的人，啊，那智谋呢，他本来啊，啊原文呢本来是取自这个啊行船掌舵的技术了，啊，明达啊。啊，又有智谋，啊，聪明人虽然足智多谋啊，但是也有的时候也会这个哈，啊，这个君临计穷啊，江郎才尽的时候，但是你读真言啊，能够让聪明人得到智谋啊，那人生获得指引啊，好像船有了船舵、啊，在茫茫大海啊，就不会哦走错路啊，有方向啊，有目的，不会迷失了，啊，所以从这几点来看哦，读真言哦。会让你呢更灵敏，愚人灵敏，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智慧人增长学问，聪明人得到智谋，啊、哦，读真言这么好，啊、哦、啊，第五样啊、哦，就是能够让你明白，啊、哦，这个第六节所讲的读真言能够让人明白，那明白什么呢？这里讲明白真言和比喻，啊、哦，也懂得智慧人的言辞。也懂得智慧人的谜语，啊、哦，等于说你读了真言了、啊，你会懂得更多了，啊，所以他这样看起来，真言的效用实在太多了，哦，那影响我们的生活也是影响太大了，所以不分男女啊，哈、哦，智慧贤女大家都要热心的去追求了，哈、哦，大家来读真言，啊，保证你一生啊受用无穷了。就好像有人在卖药啊，这个药啊太好了哈、啊，那有病治病，无病就强身嘛。那你读真言也是一样啊，只要你认真的读哈、啊，每天的读啊，对你来讲啊，你把它铭记在心啊，啊来陶冶你的心情啦、啊，啊你的性格啊，能够加以啊这个的品德能够加以长进，啊那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啊让你啊变成啊神所喜悦的人。所以怀抱真言，让你智上加智，福上加福了，啊，这个读真言啊，就这么好啊，这就真言啊，啊，给人的这个哈、啊，造就哈、啊、目的啊，著书的目的啊，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讲的。那么再过来哈、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七节哈、啊，第七节又讲到真言的主题了。那这一节经文也是真言的要节了，啊，就好像智慧是前书的这个要词一样，啊，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么在第九章的第十节讲是智慧的开端，啊，这个敬畏耶和华在真言里面总共出现有十八次之多了，啊，那么这十八次我把经文都抄出来了哈、啊，你也可以一节一节去看一看。那么这里所谓的敬畏耶和华，啊，并不是说我这个耶和华哈、啊，顶然可怕冷严正冷酷啊，铁面无情啊，哦，让人看了、啊、就哦这个发抖害怕，不是这样啊，啊，也不是说啊，他对他的这个赏善罚恶啊丝毫不苟啊，啊，因为害怕、啊、才避恶行善，不是这样，啊，敬畏耶和华也不是说对神啊怀着这个心惊胆战敬而远之的态度。啊、哦，乃是这个儿女啊，敬爱父母的这种心肠啊，啊、哦，自动避免去冒犯父母啦，那恐怕这个父母伤心难过啦，啊，所以啊，不敢去犯罪，啊、哦，那换一句话讲啊，就是都啊怀德畏威的怕情了、啊，啊，而非这个奴颜卑膝哈、啊、战战兢兢的怕情，啊，所以可以说是一种既爱又怕的敬畏。就好像诗篇二章，啊，二篇第十一节里面所讲啊，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敬而快乐了，啊，这种敬畏的心情啊，啊，那敬畏呢，也包括着这个敬拜啦、尊崇、信靠、顺服、服侍的意思啊，啊，那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开端就是起点呐、啊，就是基础入门呐、啊，所以等于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真知识的起点。因为耶和华就是智慧的源头啊，那你敬畏耶和华，就让你行事为人有智慧，你能够分别啊善恶，能够 那个远离恶事行光明的道路啊，啊，所以有敬畏耶和华的智慧啊，可以让人过得更敬虔的生活了，啊，那遗忘人就不一样了，遗忘人是藐视智慧和信伟啊，所谓遗忘人就是心里没有神的人，那这种人呢、啊，顽固不灵，自以为是，哎，他们也不怕神的愤怒，所以任意妄行啊，藐视智慧和信回，啊，所以这一节经文等于告诉你，一个敬畏神的人，啊，跟那个遗忘人是完全不同的。敬畏神的人可以得到智慧，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但是遗忘人呢，藐视智慧和信回，所以到最后呢是自取灭亡了，啊。敬畏神呢，可以说是真知识的起点，啊，耶和华是智慧的源头。那如果没有敬畏神的知识，你就不会认识神了、啊。那你认识神，你才有智慧。有了智慧，你明白神的旨意，那你就能够远离恶事了、啊，行事为人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了、啊。啊，所以第七节啊，这一节是整个箴言的主题了、啊，告诉你要敬畏耶和华，啊，你才有智慧。遗忘人是藐视智慧和信伟的。啊，那从第八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啊。这是第一个呼吁，我们有讲过十大呼吁啊，每一个呼吁啊，都是以我儿为开始的。那么这一段呢、啊，八到十九节这一段是十大呼吁里面的第一个呼吁。啊，这个第一个呼吁啊，它的目的啊是要劝告年轻人，要把父母的这个伦理教训哦存记在心啊，奉行不已。所以。第八节就谈到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都很重要，那你要坚守啊啊，不要受到这些恶人的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的引诱啊啊，那以为你使用暴力啊啊啊，可以这个哈、啊、谋财害命啊哈啊，就赚了很多钱。那么这一段呢，你读下去，你会发现啊。好像有一个强盗的头头，啊，啊，在这个招兵买马，啊，那招一些这个年轻的啊，刚刚入社会的小猴子来跟他同行一道，啊，去这个埋伏啊，哈，啊，来抢劫，啊，这样呢，一下子就可以变成很有钱的人啊，物质生活就丰富了，啊，年轻小猴子啊，这一行不错啊，你可以赶快来。我们来读一下就会知道啊，第八节啊，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啊，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气，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无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把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十五节，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啊，这个一读下去，你就可以发现哦，这个智慧的导师啊，他对这些学子们呢、啊，一直强调父亲、母亲的这个训诲法则很重要，啊，你要看重。那么这些恶人呢、啊，好像强盗的头头啊，在引诱人，啊，那你跟我们一起去吧，我们去埋伏流人的血，蹲无害无罪的人，啊，这个在这个路旁啦、啊，啊，隐秘的地方啊，啊，埋伏啦、啊，那有人过去了 啊，我们就出来了、啊、把他们抓起来，把他的钱啊，抢光抢走了，啊，把他们打得半死，把他丢在路旁了、啊，就好像下坑人把他囫囵吞了。啊，然后我们掳到很多钱财了，哇，装满了房屋了，啊，接下来呢，哇，我们就可以大家来平分了，啊，大家同分，共用一个囊袋，啊，那么这个共用一个囊袋啊，平分共一个囊袋，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啊，我的讲义里面有写啊，好像是他们用那个掷骰子一样啊，啊，在那边掷骰子啊，然后来看啊，你分几分，我分多少啊，那么大家分一分，那一下子啊。一个晚上啊，打劫啊，马上变成有钱人哦，生活会过得很好，啊，这年轻小猴子啊，这一道不错啊， 大家来吧。但是呢，智慧老师告诉他们，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了。所以这一段呢，就等于说智慧的老师在劝这个年轻人哈，不要随从恶人的诱惑。啊，这是谋财害命这一条道路啊，是走不得的啦。那你跟他们一起走到最后呢，你也会死掉了。所以到最后十九节就讲哈，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夺财走的性命。那么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啊，他是以我儿为开头啊，而来劝勉这些年轻人。那么这种讲法也是这种巴比伦啊、埃及哈、犹太人智慧文学的习惯用法啊。这个老师啊，智慧的老师好像这个慈爱的父亲一样啊，把这个学生啊看成自己的孩子啊，所以讲我儿我儿啊，这样来勉励他们啊。以这个慈父的心情啊，以慈母的心态啊，苦口婆心啊，谆谆的告诫这些年轻人。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小段来看啊。第八节到第九节啊，是强调要听从父母的训诲啊。这里讲我儿要听啊，不可离弃，要听不可离弃，父母亲的训诲啊，法则都是很重要的。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是很重要的 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了啊，这我们啊这个俗语都这样讲。那所谓天下不是没有父母，并不是说做父母亲的都没有错误了，乃是说明啊这个父母亲的教导啊都是好的，他对孩子的教训都是善良的，所以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这些都是好的啊。那么做儿女的要听，而且不可离弃。那么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在第九节就讲了，要做你向上啊头上的华冠，向上的金链啊。他用头上的华冠跟向上的金链来表达父亲的训诲跟母亲的法则就是这么重要、这么有价值了啊。华冠哦，华冠这个字哦，在希伯来文是很罕用啊。的字啊，它的字根有这个迂回扭曲的意思啊。那么这里讲华冠就等于说在头上的一种装饰品呢、也可以说是一种头巾呢、那么阿拉伯人啊、中东一带的人，他们头巾是长长的啊、那么把它缠绕在这个头上啊、所以这个华冠呢就有这个意思了、等于说有漂亮的头巾缠在上面啊。这个作为权柄跟尊荣的标记了，等于说父亲的训诲跟母亲的法则，好像你头上的冠冕一样，很重要啊，是一种权柄尊荣的标记了，那也是一种金链啊，金链在原文也是男人颈项上的饰物，那可能是一种珠子，也可能是一种加工的这个银饰品啊，那也是一种尊荣的记号，荣耀的赏赐啊。就好像这个法老哈啊，这个封耶稣做宰相的时候，就把他就给这个把这金链给他戴上去一样啊。那么作者就把父母的训诲比喻做华冠金链啊，是很有价值的哦，很宝贵的。那这个以矛未锋啊，打天下的青年啊，刚刚进入这个花花世界啊。如果你没有把父母的训诲存记在心、很可能就会受到人的诱惑啊，走上这个啊邪恶的道路了。那拥有这些宝贵的教训呢、就好像有一顶华冠戴在头上一样，显出这个尊贵的品格了，又好像向上的金链啊，让你倍加这个华贵荣耀了。所以这两节就强调啊，父母的训诲啊法则很重要。年轻人要存记在心了、要把它行出来了、然后他就谈到恶人的啊、恶者的诱惑啊、第十节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恶者的诱惑啊、他是用一个强盗的头头到在那个招兵买马的那种情况啊、引诱年轻人啊、告诉年轻人啊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啊、在迦南地啊、 这个谋财害命的事情啊，自古以来就屡见不鲜啊。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就可以看到主耶稣所讲的那个哈、啊，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哈、啊，就是啊，从这个耶路撒冷啊下到耶利哥啊，就会遇到强盗啊。那么这种在迦南地常常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智慧老师就用这种事情来告诉年轻人，你要小心了 啊。他很坦白露骨的把这个恶人哈、啊、恶者骗人的伎俩哈、啊，把它描述出来。那么对那些刚刚踏入社会的天真无邪的年轻人哈、啊，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受到诱惑。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恶人的本性。恶人的本性，他是要勾引人呢、啊，与他同流合污了、啊。啊，在第十节说：“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恶人要引诱你啊，哎，他要叫你跟他在一起，你不要跟随从了、啊，不要跟他同流合污了、啊，啊。然后谈到恶人的凶恶啊，啊，在十一节、十二节谈到恶人的凶恶。他们说、啊、你与我们同气，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蹲伏害无罪之人、哦、埋伏流人的血，蹲伏害无罪之人、哦、埋伏蹲伏就是一种计划嘛、哦、躲在这个暗暗的地方，人家看不见的地方啊，那这个突然跑出来 啊就把人抓起来了、哦、把他打个半死、啊、把钱财抢走了。那十二节这边就讲、哦、好像囫囵吞了、啊、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好像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啊、用这样来描述、哦嗯、把人抓起来、哦啊、痛打一顿、啊、把他钱财抢光了、啊、甚至把他杀掉了、哦哎、这种人、哦、心狠手辣、哦、丧尽天良、哦、就这个把这个杀人、哦、当作一种消遣一样、哦、有计划的去害人了、啊、来抢夺人的钱财。那么这种暴行啊、哦、他十拿九稳啊，一定可以得到的啊、哦、所以十三节就讲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了，哇，一下子我们就有钱的啦、哦、所以十三节十四节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贪婪的心态、啊、必得各样的宝物，把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了，哇，一下子我们就很有钱啦、啊、一个晚上的打劫、啊、马上变成富翁啦、啊，宝物装满房屋啊，哇，一生都挥霍不尽啊，何乐而不为呢？啊，然后告诉年轻人啊，哎，你与我们大家同婚，我们共用一个廊带，啊，在这个这一句话啊，现在中文译本把它翻译说，一起来干吧，让大家来享得来的赃物了哈、啊。那么在原文把它直接翻译的是说，你将与我一起掷骰啊，我们将共有一个廊带。哦，这个我们所掳来的东西这么多了，那我们坐下来大家掷骰子、哦、啊，看看啊，你要分多少啊、哦、啊，大家的坐地分赃啊，分享夺来的财物，哇，一下子变成有钱人了、啊、你看这一行不错啊，年轻人来吧，哦，这个哦，强盗妥妥在招兵买马啊、哦、从这一段可以看到恶者的诱惑。那恶者的诱惑呢，这个智慧老师讲过了，哎，他就开始讲劝勉的话，十五节到十九节就是智慧的劝勉，啊、哦，智者的劝勉。他说：“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道路啊！”啊、哦，恶人哈、哦，花言巧语的诱惑之下，很多年轻人可能就会坠入圈套、哦。但是智慧老师马上就站出来告诉他们啊，哎，这一条路不能走的。你不要跟他同行一道啊，你要禁止他你们的脚啊，不要走他们的道路啊，不要以恶人狼狈为奸啊、哦、智慧老师劝勉，不要以恶人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这条路是死亡的道路啊、哦、十六节以下就谈了、哎、把理由就讲出来了，因为、哦、这是理由了、哦、智慧老师啊提出两个不要与恶人同行一道的理由、哦、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这种人呢、啊、是专门做坏事的啦、哦、随时随地想要杀人的啦、哦、残暴凶恶，没有人性嘛，所以蹲在路旁啊，要抢劫杀人啊、哦、谋财害命啊， 找几个无辜的人痛打一顿，又把钱财抢走了，当作消遣呢、啊？那这种路是走不得的啦，是流血啊，杀人流血的道路啊，就不好了。那你跟他在一起啊，你一定会灭亡的啦。十七节就讲了，好像飞鸟网罗兽在眼前中不躲避啊。这一节经文哦，大概来自希伯来人的谚语了。不过这一节经文不同的版本就有不同的翻译了，我把它做个对照，把它写出来，这个不同的翻译我们看起来各有不同的解释，不过虽然有不同的解释，意义是相同的。合伯本，我们合伯本是翻译就好像飞鸟网罗兽在眼前容不躲避，那么当代圣经的翻译是好像鸟儿一样看见网罗张在眼前还是不肯躲避啊，和合本跟当代圣经翻译是一样的。飞鸟看见网罗在前面，仍然不躲避，就冲过去了，就卡在网上啊，所以就被人家抓去当烤鸟吃掉了啊。这个就好像俗语所讲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贪图财物的这个恶人是自投网罗，面对死亡仍不知回头了啊，有这样的意思啊。但是现在中文译本翻译就不一样啊，他说。鸟儿警戒的时候，你想抓它是突然的。那诗高一本翻译说，在一切飞鸟眼前张受网罗尽是突然。这两种翻译意思是比较接近的。那么意思是什么呢？等于说飞鸟看见有人张受网罗，知道哇是有交虚啊，有蹊跷了马上就挥开了，不会手骗了，不会自投网罗了。鸟也是很聪明了同样的啊，接受智慧劝导的人就不会贪图财利啊，不会为恶人的甜言蜜语所动啊，因为他知道那是害人的网罗啊，是使人的深陷这个灵武的这个陷阱啊。好了，这两种两种不同的翻译把它归纳成两种不同的翻译。那意思虽然不同，但是讲起来意义都是一样的，告诉你不要受到诱惑嘛。你前面有网啊，你跑过去，你卡在那边，你就死掉了。那前面有网，你知道，你赶快挥走了，你就不会卡在上面了，也不会死掉啊。所以虽然不同的翻译但是看起来我们不同的解释就可以了解智慧老师的劝勉，告诉年轻人不要自投网罗了，不要自寻死路了。然后他就讲劝勉的话，十八节、十九节这些人埋伏是为自留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啊！这些人啊，他走这一条路啊，是害了自己了。所以，凡贪恋财力所行之路，都是如此啊。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夺财走的性命啊！我们俗语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挖陷坑的自己会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完滚在他身上啊！这个都是我们大家所明白的俗语甚至圣经的话也是这样讲了。那么经验也在告诉我们，恶人阴谋诡计虽然可以三番五次的得逞但是终有一天会落在自己所挖的陷阱里面不能自拔了。贪财是万恶之根贪恋财力的人到最后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了。这个亚哈王他贪爱拿伯的葡萄园，结果听了耶洗别的计谋了，害死拿伯。结果亚哈自己本身也死得很凄惨这个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解所以贪恋财力的，他的贪恋的心会夺去夺财走的性命。所以恶人到最后是咎由自取自身难保了所以你要交朋友，你要谨慎智慧的老师告诉年轻人不要跟恶人做朋友，不要跟他同行一道西方的谚语说看你的朋友就知道你的将来我们这个中国古人也这样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交朋友应当谨慎，你不要跟恶人为友那些口蜜腹剑的人要敬而远之恶人的诱惑你要拒绝不要跟他在一起所以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所以这一段误从恶人的诱惑。 啊，这写得非常好啊。所以我们突然一看啊，这在写什么？但是你一注意详细的看，你就知道啊，这个智慧的老师是用一个恶人哈，强盗的头头招兵买马来劝勉年轻人哈，不要去走这一条谋财害命的道路啊，贪财的道路是死亡的道路啊，不要随从恶人的诱惑啊。这一段啊，好了，我们讲了一段之后，那如果大家有疑问的，可以提出来，或是要讨论的，有没有？啊，这一段。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接下来这一段哦。接下来这一段，这个20节到33节这一段，啊，这是智慧的呼喊。我们有讲过这个箴言里面哦，有一种这个有位格化的智慧，好像人一样会呼喊的。那么在1至9章有3次智慧的呼喊，啊，另外2次在第8章还有第9章。那么这3次呢，都是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那其中呢，以这个第1章跟第8章2首、啊、特别精彩。那么作者用拟人法，将智慧比喻为女性，啊，这个智慧是女的，不是男的。哈，啊，那这种写法在圣经中啊，是在箴言里面哈，啊，很特别哈。啊，为什么呢？这个跟智慧一哈，啊，这个字哈，啊，在希伯来文呢，啊。中为阴性有关的哈，智慧在希伯来文是阴性的。那么在第7章里面，我们可以看第7章的第4节，啊，第7章的第4节说：“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所以智慧啊是女性哈，阴性哈，啊，是女性的哈。那么这个智慧女士啊。他大声的呼喊，啊，那这个智慧女士大声的呼喊哈，是要呼喊人哈，啊，要这个来亲近他，啊，不要走在这个罪恶的道路上，啊，我们的神呢，啊，给人有自由的意志，啊，敬畏神呢，啊，或是贪财行恶啊，在乎他自己的选择。那有智慧的人呢，啊，能够做上好的选择。但是人就很奇怪矛盾，虽然有智慧却拒绝忽视善道而偏向邪恶。那智慧的老师啊，苦口婆心的勉励年轻人，他说要听父亲的训诲啊，不可离弃母亲的法则啊，不要跟那些恶人哈，啊，同流合污，狼狈为奸。那么接着呢，他就把这个智慧啊为国化啊，把这个将这个为国化的智慧哈，啊，在街市上啊大声呼喊哈，啊，向这个迷路的人啊大声疾呼，发出警告哈，啊，那这事情把它写出来了。那么诗这一篇诗哈，啊，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为国化的智慧女士啊，她不像先知的口气啊，用耶和华如此说这样来说话，而是自己现身说法。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智慧的第一次呼喊。那么这个呼喊呢，啊，我们可以看哈，啊，它的写法哈，啊，跟第8章的写法是有一点类似的。他先谈这个呼喊的地点，啊，第20节哈，啊，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啊，这2节经文呢，啊，谈到呼喊的地点。要呼喊的地点一定要在人多的地方了，啊，没有人的地方，你在那边大声喊啊，谁会听呢？当然没有人听啊。而且要在人多的地方啊，那么人多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里讲街市上，啊，宽阔处，啊，宽阔处啊，李尊中译本把它翻译做广场，还有热闹街头，还有城门口，啊，城中，啊，城门口啊。城门口就是古代这个哈，哦，公众啊聚集的场所啦，也是货物集散的地方啦，也是这个哈，哦，仲裁哈，哦，争论啊审判的地方啦，啊，等于说啊，智慧呢，他在呼喊的地方是找那个人多的地方，许多人聚集的地方，哦，啊，在那个地方来呼喊呢，啊， 那么各种地方人多的地方都可以去啊，哦，尽量啊，哦，在那边大声呼喊呢，啊，哦，所以等于说智慧的劝告是公开的了，啊，他想办法抓住每一个机会，有人聚集的地方，他就在那边大声疾呼，那等于说跑遍城中的每一个角落，街树上宽阔处，热闹街头，城门口，城门啊，城中各地方啊。哇，力竭啊，这个声嘶的这个热切坦诚的呼吁啊，那号召人啊，赶快要转回啊，赶快回头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呼喊，但是有许多人呢，啊，在执迷不悟啊，有许多人执迷不悟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人聚集了啊，二十二节可以看到有三种人聚集。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啊，这一节经文正好谈到有三种人，啊，然后最后一句话说要到几时呢？啊，等于说你们怎么这样子？要到什么时候你才回头啊？要到几时呢？啊，那么这三种人哪一种呢？第一种是愚昧人，愚昧人哦，在这个。英文哦是翻译做 simple 哈，单纯率直的了。那李正中译本是把它翻译做无知的人了。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愚昧人就是思想简单无知的人了。哦，那么这种人呢哈，这个刚刚踏入社会啊，啊，所以很多哈都对社会上很多事情他都不大了解哈，涉世未深呢，很容易受欺骗，思想简单呢。所以他所看到的只是眼前的，看不到将来，啊，这种人叫愚昧人，啊，再来是亵慢人，亵慢人在英文圣经翻译成 mocker 啊，这个是哈，啊，嘲弄讥笑的意思哈，啊，在诗高译本翻译成轻狂的人，李正中译本翻译成喜欢讥讽的人，等于说这种人呢，啊，心地骄傲了，自命辉煌，他藐视别人。他们对宗教啊漠不关心啊，轻慢神，对伦理道德啊充耳不闻啊，所以叫亵慢人，轻狂的，啊，自命辉煌的骄傲的人，啊，还有一种愚顽人，愚顽人跟前面的愚昧人是不一样的，这愚顽人啊在英文就翻译就呆子啊，傻瓜 fools 啊，这种人呢，啊，智能笨拙，刚愎自用，顽固不化。啊，恼恨智慧心硬啊，心肠刚硬了，不肯受造就了，啊，所以这三种人都是拒绝智慧的，啊，所以这个智慧的哈，啊，女士啊，她呼喊的时候讲，哎，你们要到几时呢？等于说啊，执迷不悟啊，令人叹息了，啊，要到什么时候呢？啊，她深深的叹息，这些人顽梗不化。虽然我大声的呼喊，啊，你们总是不回头，不肯重新做人啊，啊，所以这种人呢，无动于衷啊，真令人叹息啊！要到几时呢？啊，要到几时呢？接下来哈，啊，他说我呼唤了，啊，你不肯听从了，啊，我责备你也不肯听了，啊，哈，啊，这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就更了解了啊。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啊，默祷。我们来看二十二节啊，二十二节最后一句话说哈，要到几时呢？啊，这个智慧啊，他大声的呼喊，但是许多人却执迷不悟啊，令人叹息。所以他说要到几时呢？啊，对那些顽梗不化的人呢，啊，智慧虽然尽己所能的加以号召了，啊，盼望他们赶快回头重新做人了，啊。可惜这些人却无动于衷啊，所以令人叹息。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几句叹息的话啊，在二十四节啊，说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啊，我一直大声的叫你呼喊呢，啊，但是你却不肯听从，充耳不闻呢，啊，啊，我伸手啊，我要把你拉一把，你却不理会啊，啊，啊。主耶稣也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的话，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啊，你可以看一下啊，那个同样的感叹的话啊， 那主耶稣讲的很有意思啊。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节啊，我可用什么比喻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啊，我吹笛啊，你们不跳舞啊？那我已经举哀了，你又不捶胸？哎呀，无动于衷了哈。那么这个讲法啊，跟这里智慧的呼喊的讲法有一点类似啊。那些人充耳不闻，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啊。然后二十五节讲，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啊。我怎么劝怎么讲啊，你都不听啊。三十节啊，跳过来三十节说，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啊。这些话都一样了哈。所以等于说智慧一再的劝告啊，但是这些人却充耳不闻，视若无睹了啊。就好像我们所讲啊，言走谆谆，听走渺渺啊。哎，好，在二十九节他又讲了，因为你们恨恶之事，不喜爱敬畏耶和华。问题就在这里了，恨恶之事，不喜爱耶和华了。他们把智慧的警告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置之不理了。原因是他们恨恶之事啊，不愿意敬畏耶和华，所以智慧怎么呼喊，他们还是不理会啊。啊，好，我们看中间二十三节啊，这二十三节这一节经文就是告诉大家，你只要回转，你就可以得到恩典了，回转的有恩了。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哦，我特别把三种不同的翻译把它抄出来啊。现在中文翻译说，你们要听我的劝告，我要指导你们，把我所懂得的告诉你们。诗高一本翻译说，你们应回心听我的劝告，看我要向你们倾吐我的心意，使你们了解我的言辞。啊，李正中一本翻译说，你们勿要因我的欠责而回转，看吧，我要将我的心意啊向你们倾吐，将我的话语叫你们知道。啊，这是几种不同的翻译，你就可以知道啊。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灵啊，有一个字啊，我的灵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那么对我们啊真耶稣教会信徒来讲，很容易把这一段话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那可以被圣灵充满了哈，就会想到这里啊。那你看不同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跟圣灵充满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为什么呢？你看你正中的译本就知道啊，那个灵啊，原文是心意啊，啊，他心把它翻译做心意啊，那特别挂我说同样的字啊，就灵啊，有这个意思的啊。啊，所以这一节经文哈，等于说啊，你们当因我的话回转了，啊，智慧他向大家呼喊，他说你们要因我的责备啊，因我的责备回转。这个回转在先知们的口中有悔改的意思哦。那智慧在城中啊走遍各地，来回奔跑啊，哦，一直大声的呼喊呢，啊，就是盼望那些顽梗不化的人，那听了智慧的这个责备的话，赶快啊早日回头啊。悔改回头了，啊，他说这样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啊，应该不是指着圣灵的浇灌，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圣灵赐下来啊，哪里会有圣灵的浇灌呢？啊，是智慧要向他们倾吐他的心意，使他们的悟性能够获得光照，能够明了智慧的信伪，并且付之实行了。啊，这个李正中的一本讲啊，我要将我的心意向你们倾吐了，啊，叫你们呢，啊，将我的话语哈，叫你们知道啊，等于说我告诉你们这些话，你们能够明白啦，你回头过来那就好了啦，啊，所以这一段话我们不要误解哦，有圣灵充满的意思哦，而且我们解释圣经要看上下文哈，要看清楚哦，不可以随便解释啊。但是我们从新约圣经也可以了解啊，主耶稣讲过的，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么今天圣灵已经降临了，而且浇灌在我们心里。那圣灵呢，也是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了。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啊，明白神的旨意啊，那切实来遵行神的话，那是好的啊。所以今天你能够顺从圣灵而行，你就可以得到更大的恩典了。但是在写箴言这个时候还没有圣灵降临，所以你不要把这一节经文搞错了。所以整句话二十三节就是说，智慧呼喊呢，叫大家能够回头啊，我要把我的心意向你们说明，倾吐说明，让你们明白了，你回头了，你就有恩典了，有这个意思了。好，那接下来可以看到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人致命的伤害不是犯罪，而是犯罪以后又不肯听劝勉，不肯回转，不肯悔改了。因为不听智者的劝勉呢，吃亏就在眼前了。所以在这里啊，智慧他以对比的说法来说明啊，听从跟不听从的人啊，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啊。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这两节经文谈到不听的就有灾祸了，有祸了。有什么祸呢？遭灾难。这里讲了遭灾难，你们遭灾难，我就在旁边笑一笑。惊恐临到里面，说我在旁边笑一笑，嗤笑，这里讲花笑嗤笑啊，这是一种冷笑啊，谁叫你这样啊，活该啊，意思就是这样嘛啊。惊恐临到里面，好像狂风；灾难临到里面，好像暴风。哦，像这个狂风、暴风临到了，痛苦啊，极难痛苦临到身上的时候啊，这个智慧啊。他站在旁边就笑一笑啊，活该啊！我告诉你，我讲了这么多，我的心意都向你成名了，你都不听啊！这些都是神的惩罚，神在戏弄你们啊！所以我站在旁边笑一笑而已的，就是讲到不听的有灾祸啊，有灾难。那这种人呢，到最后神就离弃了。说二十八节，说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的寻找我，却寻不见。到时候你又找我了，没有用的啦。你呼求我就不答应了，你恳切寻找你也找不到了。我们知道神是不听罪人的，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听他。这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就这样讲啊。所以不听智慧劝告的人，他遭遇灾难的时候，虽然大声呼求了，到最后神也不会答应了。他们想要找神呢，结果呢也找不到啦，因为神不听罪人呢，所以你呼求没有用啦，就是可以看到不听的有祸结局就是这样那这种人到最后呢也害了自己三十一节所以必吃自节的果子，充满自受的计谋，等于说自食恶果了。吃自节的果子，充满自受的恶魔就我们讲了自食恶果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当然也是什么顺着情意撒种，必从情意收起败坏所以行恶的人必自食恶果饱尝他独行的独断独行的滋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啦。那不但自食恶果呢，也害了自己的性命三十二节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这一节经文呢，在当代圣经翻译说，幼稚无知的人背离正道，自遭灭亡。愚昧的人自满自足，终必毁了自己这里怕他把愚昧人翻译做无知幼稚无知你幼稚无知你背离正道，到最后你就灭亡自遭灭亡你自满自足到最后就毁了自己所以那些不听劝告的、藐视一切责备的人，这种人就是愚昧无知执迷不悟结果他的个性杀害了自己他对智慧的信仰漠不关心到最后丧了自己的性命 我们可以参考约伯记第八章这一段经文，写得非常好啊。约伯记第八章，约伯记八章十一节，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花？啊，这是普通常识了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植物没有泥土，没有草，没有泥土，没有水，你怎么生长呢？不可能啊。说上清的时候还没有勾下比白样的草先枯槁，很快就干掉了。好，十三节说，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不前进的人，指望要灭没。这写得很清楚的了。然后就讲了，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啊。他要依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在日光之下，花青了，蔓子爬满了，沿着他的根盘绕石堆，扎入石地。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看啊，这就是他的道中之肉，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啊。这个不用解释，你一看就知道了。忘记神，不前进人，结局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一段话讲起来，跟这个箴言第一章智慧的劝勉，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藐视一切责备的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执迷不悟的结果就是害了自己，自食恶果，自害己命，伤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反过来讲呢，听从的人怎么样呢？再看回来一章三十三节，听从的人就可以得福了，说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听从我的人呢，必安然居住，而且呢，得享安静，不怕灾祸。这里讲的安然居住就是能够安居乐业了，不会有灾祸临到了，惊恐灾祸都不会临到了，能够安居乐业，怡然自得，安享太平了。所以你只要听从，你就可以得到福气了。所以这一段讲得非常好，智慧的呼喊非常好，可以看到智慧它在各地方，随时随地找到人多的地方就大声呼喊呼叫人赶快回头回头的就有恩典了，不回头的你在执迷不悟结局就是不好灾祸临到了所以到最后呢，我站在旁边笑一笑，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要到几时呢？从这一段经文可以看到好，有没有问题？刚刚讲过了，这里所讲的跟圣灵没有关系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圣灵降下，所以照原文的意思，那个灵就是心意了，我把我的心意向你倾吐了，我把我的话指示你了，这是对仗的话，我的心意，我的话，我都给你讲清楚了，我已经劝勉你了，你还是不听那但从新约时代来看，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六章神的灵神的话是同样的我们今天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的运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去听了当然照样遵行就没有问题了。不过你要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不能讲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我要这个圣灵浇灌你了，不是这样所以我刚刚说特别要强调是这样。 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个是一样的话，好，那我们现在再看接下来一段啊，接下来啊，第二章啊。